光绪在旁边一听没言语，但是光绪眼泪掉下来了。在人群之中也有几个掉了眼泪的，抽鼻涕那声慈禧都听见了。呵，慈禧一听火往上撞，徐景昌，你敢看我的旨意吗？李莲英一看，怕把慈禧气坏了，赶紧过来。徐大人，你怎么了？那是啥？你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？你看把佛爷给气的，去吧啊，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李莲英跟这徐景成不错，因为哪一次徐景成从国外回来，都给李莲英送点好东西。所以呢，他这叫特殊关照。你看这个场合，谁也不敢言语。哎，李莲英敢，那慈禧的最大红人就这样把徐景成给推出去了。慈禧马上降旨，叫徐景成赶奔各国公使馆。徐景成哭着走了，光绪呀就知道坏了。这个仗要打起来无可收拾，但是心里是那么想，嘴不敢说，慈禧不能听他的。再看慈禧一转身看见荣禄了。荣禄啊，奴才在，你把五位前后左右中这五大军都给我准备好，再通知董福祥，让他把手下的干军也给我准备好，配合义和团，在48小时以外给我攻打各国公使馆，务求全歼，不得有奴才遵旨。等一等，我说的这是48小时之外的事儿。在48小时之内，我们可不能鲁莽行事，还得先礼后兵。你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，不要伤了一个人，把他们护送离开北京，送到船上，咱就尽到责任了。如果他不走，再采取行动。奴才领会老佛爷的意图。好吧，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刚毅、赵书翘，现在就看你们俩的了。你们俩是总指挥，我愿听到喜信儿。奴才一定替老佛爷尽职。这会就这么散了。好嘛，旨意这一传下，北京90%都震动。义和团奉了功了，太后老佛爷有旨意，九门大开。从第二天，义和团是大队涌进北京啊！这一进北京，他们头一个任务设立神坛，只要有块空地儿，有个广场，叽里嘎啦哪个角落都可以设立神坛，招收会众。不到3天，光城里的义和团就发展了将近20万，外边的不算呢。参加的人十分踊跃，不但是义和团，现在名目还多了。小女孩穿红衣裳，手提红灯，叫红灯照，意思是红灯照路，万事吉祥。这佛爷能给指引道路。寡妇们呢，哎，自动也结合起来了，哎，城里的青灯罩。老头们也结合起来了，城里的老头罩。小孩们叫仙童罩。总而言之，名目繁多，数不胜数啊。北京整个就乱了套了。到处是神坛，到处是义和团，学习拳法，练习刀枪。与此同时，义和团 把九门都站岗放哨，监督来往的行人，取代了官兵，把东郊民巷、西郊民巷全都给包围了，逮着筑堡垒、架洋枪、埋地雷，这要准备就开火。有那胆儿小的老百姓吓得猫在家里把门都关上，连街都不敢上。那些洋人呢，平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，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，如今也是威风扫地呀，全到猫的屋里头也不敢出来，有的把窗帘都挡上了，在屋里祈求上帝的保佑。日本公使馆有个书记官，这书记官名字叫山宾，这家挺好，我非要出去试试，你们敢把我怎么地？他在门口上了他华丽的马车，告诉车夫，哪有义和团，你往哪给我赶。车夫一听腿肚子有点转筋，阁下，那太危险了，听我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天皇陛下的臣民是最勇敢的，邪不能侵正，他们不敢把东洋人入之河。车夫不敢不听啊，这马车赶奔义和团去了。这个人呐，没安好心，诚心在这找事儿。你说街上这么混乱，而且清政府又有忠告，你干什么出来啊？不，这叫逞能啊。这山宾是这么想的，堂堂的大和民族，也是堂堂的日本外交官，我能叫你们把我吓住吗？在这时候我躲在使馆里不敢露面，给我们的政府多丢人，给我们的天皇陛下多现眼，别人不敢出去，我就敢，让你们看看大和民族就与别的人种不同。你说你赌这气干什么？到了街上，车子一拐弯，正好到东四牌楼，这块儿有几百名义和拳的团众正在这练拳。本来街道就窄，人多，他这车子就过不去。但是山宾这小子诚心找茬，告诉赶车的车夫加快速度，四匹马拉的快车呀，这要跑起来是一溜风啊，横冲直撞。义和团的人一看，啊，哎呀，哪来的车，怎么这么凶？一看车子上插的一面日本膏药旗，明白了，哈哈，小日本儿，好嘛，听说你们是最坏呀，在我们中国换取了多少利益，至今你们还横行呢，这还了得吗？教训教训他。团众一哄而上，把这车子给包围了。这山宾呢，他真不在乎，一推车门他跳下来了，面对着这么多义和团，他把两个拳头往空中一举，哇啦哇啦哇啦，就翻开东洋话了。这么些义和团没有懂得日语的，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但是从表情上分析，他可能是提抗议，那意思你们不应当拦我的道，还可能骂人，你瞅他那样呲牙咧嘴的，听不懂算个什么， 叶团能怕他吗？当初起事那一天，就是扶清灭洋啊，打的就是洋鬼子，人们一哄而上啊，拳打脚踢。这山兵再大的能耐，你能怎么地？完全就陷入在人海之中。正在这时候也巧，前面开了一队清兵，打着旗，都背着枪，队伍比较整齐。这队清兵谁的部下呢？是董福祥的部下。前文书咱讲过，现在啊，按照慈禧的意图，成立了个北洋练兵公所，这是全国军事上最高的指挥机关。北洋练兵公所下设五大军，这五大军是宋庆、袁世凯、聂士成、董福祥还有荣禄，每人自统一军。这董福祥原根是甘肃的，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叫甘军。自从被编到五大军之后，就变成了五位后军。现在董福祥这支军队就在北京驻扎，他的任务保卫京师的安全。按现在新词儿来说呢，董福祥就好比北京地区的卫戍司令，这个事儿正好归他管呢。而且董福祥的军队虽然说劣迹很多，但是在军队之中比较有爱国心，愤恨洋人，打起仗来比较勇敢。正好奉旨插街到东四牌楼，遇上这个事儿了。带队的是个少官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分人群进了一瞅，哦，日本人跟义和团发生冲突了，现在义和团奉旨了，这属于官办，跟清军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同对付洋人，那自然得向着义和团了。这少官过来跟这山兵一交涉，讲不通，一是语言不通，二一个山兵非常蛮横，三说两说变了脸了。山兵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，他的意思开枪示警是往空中打，但谁知他往空中打，那个少官一看他掏手枪，自然就急眼了，把枪也拽出来了，乒乒乓乓噼啪一顿对射，结果这日本山兵身中六弹，倒在血泊之中死了。这下可捅了娄子了，那是堂堂的日本外交官呐，死到街头。本来这些侵略者就找借口呢，现在死这么个人物更了不得了。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九城，也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头。当天晚上，日本公使小熊在日本公使馆召开紧急会议，把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那些公使全请来了。小熊啊，在这个会上大放厥词啊，首先向各国公使和外交使团介绍了山兵被杀的经过。当然了，他不能实事求是，他得啊添点油，加点醋，搁点材料，造点谣，这是他们的本能。哎呀，说着说着他还难过了，酒糟鼻子头本来就够红的了，现在往上一斤斤，眼泪还掉下来了。他向各国表示说，我们日本政府绝不答应 本人夜已电告东京，要求速派军队。我提醒各位阁下，我们驻北京各国公使团应该联合一致，共同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。他这一提建议博得各国公使的称赞。第二个表态的就是俄国公使巴甫罗夫，这巴甫罗夫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在这些外交官之中他个子是最大的一个，声音也粗。当时他把拳头一晃，阁下先生们，我完全同意小熊先生的建议，本人得以电告我们的沙皇陛下，俄国政府不久将要派几千名军队还有哥萨克骑兵赶赴这个国家，保护我们的安全，要惩治这个清政府。第三个发言的是美国公使，他说话挺讨厌，有些人不太爱听。前半截说的还行，说我完全同意二位阁下的发言，我本人也已经向我们总统做了报告，请求援兵，一定跟各位采取一致的行动。这话别人没挑出毛病来，他说着说着一拐弯，说我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早已暗示给我，美国的势力范围似乎不仅限于西半球，而且要扩展到东半球，应当把我们的利益扩大到太平洋西岸来。就这一句话捅了娄子了。日本公使小熊把小黑眼珠一瞪，哎，公使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美国的意图真在于此，我本人首先表示反对。要说东半球的利益，首先应当是我们日本人的，根本美国人不应当插这一脚。日本政府的公使刚说完了，俄国公使巴甫罗夫不乐意听，他把眼睛瞪，二位你们都说错了，要想着在这得到利益，首先是俄国政府的，我们远在200年前就提出宏伟的计划，你们二位却晚了一步。哎，为这事儿他们操着个脸红脖子粗。后来德国公使科西德出来给打圆场，各位各位，肃静肃静肃静，这何必呢？大敌当前，我们内部何必纠纷？至于谁的利益，那是后一步的事情，眼识之下应当保护我们的安全。大家说我们到底是离开北京是不离开北京，是向这个国家屈服还是准备武力解决？各国说当然不能了，能向清政府让步吗？一定要以武力解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组成八国联军，用联军的力量来对付这个政府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同意，赞成。会散以后，各国公使翟成、德国公使科德林代表各国使团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。这通牒上有三条：一，要求慈禧撤回成命；第二，各国公使团表示绝不离开北京；第三，让清政府马上采取措施制止义和团的暴动。假如上述几款都不能成立，那么我们要组成联军以武力相辩。德国公使受了委托，带着这个抗议书赶奔总理衙门，也该着出事儿。这两天街上太乱了，也早到东单那儿碰上了义和团和董福祥的军队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三言五语之后就打起来了。结果德国公使科德林 命丧于拳脚之下，都给打成馅饼了，把车子给砸扁乎。其他的人跑回使馆，这下可坏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就是说，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要宣战，对方那个国家要将其回国，限制多少小时多小时走了，也不能给打死。事关国际事件，那是儿戏的吗？当然了，这德国公使也是咎由自取，包括那山宾在内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慈禧发现遗址，限令各国使团在28小时之内撤离北京，我们负责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。结果他们不听啊，不但不听，还要顶烟上，无理找事儿，这不是咎由自取吗？尽管如此，这个事件可太严重了，马上传到慈禧耳朵里了。慈禧一听，吓得心惊肉跳。现在他脚踩着两只船，你别看那一天在议銮殿召开大会，声色剧烈，吩咐一声宣战，非把外国人给赶出去不可。那叫假横。散会以后，他就害怕了。有点后悔，但是这个话不能跟别人讲，只是内心感到空虚。这些日子来他就心惊肉跳，他一琢磨，利用义和团能否实现我的愿望，把洋人赶走了当然是最好了，能赶得走吗？从我记事的那天开始就跟洋人开战，打一回仗我们是败一回，好像是个定例了。败一回就得给人家多少好处啊，不是割地就是赔款，都叫人家欺负苦了。现在我要依靠义和团算这笔老账，能不能算得了啊？要算了是最好，要算不了呢，早晚追起责任来就得追到我的头上。那些洋人说我是罪魁祸首，找我算总账，娘哎，那可咋办？